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我想呢我们每一位、我们都在过去看过很多的电影、及戏剧，也都知道呢每一部电影或戏剧中呢总有主角有配角、他们是主要的演员，那在剧中呢就担任比较重要的角色，另外呢还有跑龙套的临时演员，他们呢通常扮演一些路人甲路人乙的角色，那是衬托性的角色。那一个电影呢或者戏剧除了演员以外呢还要有剧情，而剧情发展的过程中呢一定要有一次或者多次的高潮才能抓住观众的心。那此外呢若是一部影剧还能带出一些人生的意义，让观众看完后有所深思，那就更值得 回味。那举例而言呢，我以前提过我看过一部电视剧连续剧，应该是我一生中唯一从头到尾看完的连续剧以前跟你们讲过，你还记不记得是什么？对，甄嬛传大家都知道甄嬛传就以那我现在就以甄嬛传来做例子。甄嬛传呢的中间的甄嬛呢当然是第一主角，那另外呢还有许多配角，像是雍正皇帝皇后还有甄嬛的爱人果郡王等等。那么这是主角跟配角，那谁是跑龙套的人呢？那就是在皇帝上朝的时候底下文武百官他们就是跑龙套的，他们呢可能是临时演员。那至于剧情呢那甄嬛传当年能够吸引这么多的观众其中原因之一呢就是剧中的高潮迭起，让观众不得不一集一集的继续看下去。那么甄嬛传有没有带出什么人生意义呢？我想是有的。我们可以从各个角色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彼此明算暗算可以明显的看到人心险恶，也看到人的罪性。那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剧中有些人他们是为了爱情而情愿牺牲自己，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那关于这一点呢，我以前在神学院有个年轻同学他介绍我看，然后介绍我们看甄嬛传的，他就告诉我们呢他在甄嬛传中看到了耶稣基督的踪影。哇，这还得了我虽然不能完全明白他的联想，但我的确同意呢这部连续剧中呢的确是有一些令人深思之处。那么从连续剧转到圣经，我们看到圣经中的很多故事也类似一部连续剧，特别是福音书中很多主耶稣的事迹都像一集一集的连续剧一样，每一个福音故事中呢有主角也有配角，也有路人甲跟路人乙。那福音故事中呢也有剧情发展，也有高潮，更有让人在读完这个圣经之后呢可以深思之处。就以今天我们刚念的经文为例在这个耶稣医治了一个瘫子的故事中也有高潮，特别是作者马可呢他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呢常常是用那个原文的现代式的动词来描述这件事情，那给读者呢一种身历其境的感觉。那这故事呢也有值得令人深思之处能够促使我们信耶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可以从耶稣医治瘫子的过程中认识到他的权柄，也认识到人认识到为什么在不同的人心中会对耶稣有不同的反应。今天经文一开始讲到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那上个礼拜天我们还记得那个经文是讲到耶稣医治一个大麻风病人的故事，在耶稣医治了那个病人之后呢就严严的嘱咐他，叫他千万不可以把他如何得到医治的经过让别人知道。耶稣不希望过度的张扬他医治的名声， 免得世人指导他治病，却不注意到他所传的信息。那这个人呢，没有听从耶稣的命令，他倒自作聪明，出去说了一大堆话，把这件事情传开了，弄得耶稣呢，从此就不能再到城镇里头去，因为他无论去哪一个城镇，都马上会吸引一大堆人来要求医治，使他无法传道。那传道呢，是耶稣来到世上的主要目的，医治人呢，只是他传道的工具，不是他的主要事工。那现在呢，他的医病的名声太大，所以呢，他只好停留在人烟稀少的旷野避避风头。要过了些日子啊，等到他的名声淡了一些，那他再回到加百农，而且不是回到会堂，是到了一个人家里。那第一节这里讲到房子啊，这个房子呢，可能是西门彼得的家，而不是会堂，所以呢，不会那么引人注目。虽是如此，他回去没多久之后呢，那他回到加百农的消息就传开了。显然大家人就记得耶稣先前所讲的道所做的神迹，于是一传十，十传百人就汹涌而来，一下子房子里面外面都挤得水泄不通。那后来的人呢，都连大门都不能靠近，只能站在人群的后面。我就想到我小时候住在台北啊，那时候现在不晓得有没有了，在那个时候在电影院附近有一些市场，那有时呢晚上会有些跑江湖的人那在路边呢表演各种杂技，那他们有人来表演的时候呢，旁边就围一大堆人，那我是小孩，个子又小就是想好奇，可是挤不进去，又看不能从人头面看见所以呢不知道他们在表演什么。那我想呢，当年耶稣在加百农那个人家里的那时候的盛况也就差不多是这样子。那时呢，耶稣呢是做什么呢？他是从房子里对那个群众讲道。那马可福音前面提到耶稣讲道的内容与方式与一般犹太人的文士不同，耶稣讲的非常好听，但怎么好听呢？马可福音中呢不常叙述耶稣讲道的内容，但从其他的福音书，特别是在马太福音中的登山宝训中，就记载了很多耶稣讲道的内容。从耶稣的登山宝训中，我们可以知道他讲的是福音。什么是福音呢？是有关天国的子民具有的品格及行为。耶稣讲福音的目的呢，是希望人有所回应。可惜的是在马可福音中，每次提到有群众，像这里有许多人聚集，他们在耶稣旁边听的时候，马可很少提到听众们呢悔改或者相信。那这些群众呢，跟耶稣的门徒不同，门徒呢是需要献身，像刚刚我们唱的呈现自己献身摆上，而群众呢可能只是站在旁边观看听众中呢还可能还有一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也是慕名而来，可是他们来的目的不同，他们来不是接受福音，而是为了监视耶稣，看他有没有讲一些不该讲的话，做一些不该做的事。那到了今天，人对于基督信仰也可能有不同的回应，我们可以大致分成三种不同的回应。其中一种人呢，是反对基督信仰的人，他们认为根本就没有神认为所有宗教信仰都是迷信，认为呢只有那些知识程度低的人或者是意志不够坚强的人呢才需要信仰。这种人呢看圣经看了是为了批判，所以呢他们看到的都是他们自以为错误不合理的地方。他们就像当年文士对待耶稣基督的态度一样，总是带着一个批评的态度，这是第一种人。另外一种人呢，就是基督徒基督徒相信有神，认为敬畏神的人才有智慧，也认为呢人的能力远远比不上神的能力。这种人呢，就像当年的耶稣的门徒一样，他们敬仰 遵从耶稣，对耶稣有追随奉献的心。那在这个上面讲的两种人之间呢，还有很多的第三种人，他们对于基督信仰好奇啊，可能看到一些信仰的好处，但不愿意委身。他们就在教会啊周围徘徊啊，有时候进来，有时候出去。那这种人呢，就像当年的群众，这里说的许多人，他们慕名而来，还挤在耶稣所在的房子门口凑热闹，但他永远是旁观者，不愿意相信。那我们在座当中呢，我相信呢，没有反对基督信仰的人，因为不信基督的人啊，不会在礼拜天一大早来到教会。那我也相信在座当中很多都是愿意委身，愿意委身于基督的门徒，愿意信靠主，顺服主。但是在在座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旁观者呢？你愿意脱离旁观者的身份，早日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吗？那天在耶稣讲道的时候，有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每次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来要他治病。可能在那天事先就有人来维持秩序跟那些要来治病医病的人讲你们要先等一等，要先听耶稣讲道。可是呢，这个秩序维持了没有多久就被打断了。原来有四个人抬着一个我叫担架那在古时担架上的这个担架就是在就像一个床垫一样。那在这个上面呢，有一位不能走路的瘫子他们带着这个瘫子来要见耶稣，来见耶稣。那当这一组人快要走到耶稣所在的房子的时候他看到前面都是人，根本就进不去。按照礼节的话，他们应该就停留在外面等一等，可是他们等不及了，他们就做了一个很大胆的举动。圣经中没有解释这个瘫子的背景，那从这四个人的动作可以推测，这个瘫子一定很迫切的盼望得到医治。他的四位朋友无论如何都要立刻把这位瘫子呢带到耶稣的面前。这个瘫子就像上个礼拜天经文中所说的那个大麻风的病人一样，当一个人处于绝境之中的时候，若在那时候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带领他出来那个绝境，他就无论如何都不会放弃那个机会。那在那个时代呢，那个房子是怎么样呢？一般的平民的房子呢，它屋顶呢通常是几乎是平的不像我们白人入籍，因为雨量多，所以屋顶都是很斜在那里呢，巴勒斯坦的那个雨水不是像我们这边这么多只要有那个屋顶上呢，只要有一点点斜度就可以排水就好了。那房子的屋顶呢，通常就是用木头架子支撑，再铺上稻草所织的毯子盖住，最后呢用粘土呢泥呢抹在那个上面防水。那这样的房子呢，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不是那么耐用毕竟那些泥呢久了就会裂掉，所以呢每年到了雨季之前呢都要再铺些泥，免得呢漏水。但是因为屋顶是平的就很多的用途可以当做阳台在上面可以晒衣服甚至可以在上面吃饭。那使徒行传中呢还记载了彼得呢把屋顶当做一个祷告的地方。那在那天那些呢把摊子带来见耶稣的人呢，他们看到不能从大门进去见耶稣，因为人太多了。他们就把摊子呢从外边抬到屋顶上，然后呢把屋顶挖个大洞，接着呢把这个摊子呢连着他所睡的床垫坠下来，放在耶稣的面前。我们可以想象虽然圣经没有说，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在他们在屋顶上挖洞的时候，一定有泥土稻草就掉到下面人家头上。 因此下面的人包括耶稣啊，应该很不高兴，他们又打断了耶稣的讲道。那照我想象的，耶稣应该更不高兴，但圣经说呢，耶稣的回应啊，不是啊我所想象。在第五节记载，耶稣呢不但啊没有觉得被冒犯，而且他还赞许这些人的信心。不过耶稣赞许的话很出人意料，他没有对于那四位摊子的朋友说啊，你们真棒，你们真有信心。他倒是对摊子说，他说什么呢？他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我们看这个回答似乎与当时的情况无关。摊子跟他四个朋友花那么大力气来到耶稣面前是要求医治，但竟然耶稣文不对题的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要了解耶稣的回答，我们就要先知道啊，在圣经中呢常常把罪跟疾病以及赦免及医治连在一起啊。诗篇103篇第三节就是这样说，他就是神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另外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当大卫王啊犯了奸淫罪及谋杀罪之后，耶和华呢就击打他与八十八在奸淫中所生的儿子，使那个儿子呢患重病而死。看到呢大卫的罪呢就带来他儿子的病和死。那这圣经旧约中是这样说的，新约中也是如此。例如在雅各书中啊，使徒雅各提到教会长老的祷告，他说呢出于信心祈祷，要救那病人啊，主呢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看到了雅各呢也是把主耶稣的赦罪跟医治连在一起。那在今天经文中呢，作者马可呢一定也是如此的将耶稣的赦罪及医治连在一起。那这次的观念呢到了今天啊，我们可能啊觉得这两件罪跟病应该是两回事吧，没有关系。但我说呢，即使在今天科学昌明、医药发达的今天，我们也不能完全忽略罪与病之间的关系。那首先呢，从整体而言，我们从创世纪啊一开始伊甸园的故事就知道，我们今天之所以会衰老、会死亡，就是因为先祖亚当犯了违背上帝的罪。那这是整体而言，所以我们会死会老都是因为亚当犯了罪。那今天当然呢，我们今天个别啊所生的某一种病不绝对是因为我们犯了什么罪，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啊。像是约翰福音啊第九章是讲到一位生来瞎眼的人的故事。那当时呢耶稣的门徒就想知道啊，这个人生来就瞎眼，那他还没机会犯罪呢，怎么回事？他们就想知道是谁犯罪，是他父母犯了罪呢，还是什么人犯了罪呢，使这个人生来就瞎眼。那耶稣呢当时就否定了啊，那人瞎眼是因为有人犯罪的这种说法。所以说呢，病与罪呢之间呢不是一对一，不是一个绝对的关系。但圣经也告诉我们，罪是会带来疾病，而且赦罪是会带来痊愈的啊。让我举一个啊比较容易相信的例子。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心理因素会影响我们的病情啊。就以我自己为例好了啊，几年以前我从来呢有一阵子在开车的时候啊，若是要左右啊转看旁边有没有车子，都会感到哇脖子好痛，转不过去。那时呢我以为啊这样还得了啊，不晓得怎么搞的脖子伤到了。 那心里就很紧张，想想啊，说不定还要动手术呢，或者是以后就不能开车了怎么办，就赶快去约医生去看病。所以那天就开车到了停车场，要下车的时候，下车的时候哇，真是要开门啊，要转回去开门，或者要从位置上走下来走出去，哇，都觉得啊非常的吃力，因为稍微啊转身都会痛。那后来看到了医生了啊，还先照了 X 光啊，一大堆事检查了一下啊，他就说啊没事啊，你没有什么毛病啊，以后呢啊只要做做颈部的运动啊就好了，没事。哇，这下我听了医生的话，哇，心里的那个重担就立刻得到释放。好，然后就回到停车场了。这时候呢，开车上门一点问题都没有。刚才下车的时候是又难又痛，现在是轻轻松松啊，上了车就走了，一点都不痛了。那这个经验呢，就让我知道我们的心理会影响我们的生理。那当人犯罪的时候，那个罪就加在人的心头，成为他心理的重担，会连带影响到他的身体。但若有一天啊，那人知道他的罪得到主耶稣的赦免时，他心里就得到释放，连带他的身体也会好了起来。那我当然不是说那天的摊子是跟我同样的情形，但是这位摊子呢，可能就是过去犯过的罪，他表面上他是一个他有瘫痪的毛病，但是他的罪是藏在他的心里，藏在他的心中深处。那如今呢，耶稣知道他的罪，并且呢，因着他四位朋友的信心，就公开的赦免了他。那讲到这里，我们想到他的四位朋友的信心使他得到了赦免。那我们当中就可能会问，难道一个人的信心可以使另外一个人得到赦免吗？一个人信心可以让另外一个人得到赦免吗？那这个圣经的答案是肯定的啊！耶稣呢曾经多次因着某一个人的信心而帮助另外一个人，像是在马可福音以后，我们看到的第七章就提到有一个外邦的女子啊，她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医治她的女儿，耶稣不肯，但是她继续保持她信心，最后呢耶稣就答应，因着那个外邦女子的信心而医治了她的女儿。那教会历史中的名人奥古斯丁也是啊，当初年轻的时候我们已经提过，他年轻的时候非常的生活不检，也是他的母亲在多年啊不断间断的为他祷告，使得奥古斯丁最后终于回转而且得救。那上个主日啊，刘正思弟兄啊带领我们唱了，他唱带领诗手带领唱一首诗歌，题目就是有人在为你祷告。那诗歌的内容就告诉我们，为人代求的确可以帮助那个人。当我们愿意凭着信心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上帝就会因着我们的祷告而医治或者赦免那个人。那从这个耶稣基督的赦免那个摊子，我们要看到这个摊子得到赦免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因为圣经这里没有提到那个摊子说什么话或做了什么事，也没有提到他畏罪悔改。当然啊，摊子是因为他的朋友的信心把他抬到耶稣的面前来，那使他得到赦免。但这背后还是上帝完全按照上帝按照他的美意所赐下的恩典。那同样的，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也是上帝的恩典，那使得我们这些得到赦免的人呢无法自夸，而只有感恩。好，我们看下面故事下面发展的又起了一个转折。在耶稣向那个摊子说了小子你的罪赦了之时呢，在场有几个文士啊心中就大大起了疑问。那以前我介绍过什么是文士， 犹太的文士呢是经过旧约训练的人，他们就像今天神学院的毕业生一样，知道如何讲解圣经啊，解释圣经。换句话说呢，他们是当时的圣经权威。那这些文士呢，可能先前啊听见大家都在谈耶稣啊，就想来调查一下这到底是何许人也。那这时呢，他们听到了耶稣对摊子说的话，他们立刻在心中起了疑问。他们根据旧约圣经知道，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赦罪，因为人犯罪是得罪了神，所以只有神能赦罪。其实我们看耶稣在第五节里所说的话，也没有明显的说他可以赦罪，这里他是用一个被动的语态说那个摊子的罪被赦了。那耶稣的口吻有点像旧约里头先知所讲的话。旧约在撒母耳记下记载了先知拿单对大卫说的话。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不至于死。那同样的，耶稣的话，你也可以了解成是上帝赦免那个摊子的罪。当然了，我们现在知道耶稣就是神，所以耶稣真正的意思是他赦免了摊子的罪。但他在那时候说话的时候呢，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模糊的空间，让听的人呢不能断定他的意思。但是呢，文士们呢却呢对耶稣所说的话毫不宽容，他们就断定耶稣是说了前妄的话，是亵渎神的话。那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当中可能又问，既然文士只是在心里议论说，在心里起了怀疑，那怎么会有人知道并且把他们心中的话记载在圣经里呢？答案是有可能他们事后他们自己说了出来。但是纵然他们没有说，下面这边第八节说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这样议论，就把他们心中的意念暴露出来。接着耶稣就问他们一个问题，耶稣问你们也要注意听耶稣问，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对于这个问题，你若是当时在场你会如何回答说呢？你会如何回答呢？我每次讲到的时候，大多是我一个人在讲也许有时候有点互动也好。所以呢，现在我要用耶稣的问题来问问各位，你们认为是赦人的罪容易呢，还是当场医治那个摊子容易？赦罪容易，都不容易都不容易，但是哪一种比较容易赞成赦罪比较容易的请举手。有一些赞成赦罪，哇，你们都好厉害，都可以赦人的罪那赞成医治人的病比较容易的举手。好像差不多，哇，你们都是蛮踊跃。那有没有人可以说为什么赦罪容易说赦罪有吗？这个就聪明，我都不用讲到了，下次录着来讲。来，关键就在这里。不是，不见得有罪对。所以你觉得叫他行走比较难，对，赦罪容易。那是容易，对，对，讲的对。但是按照圣经说只有上帝能够赦罪，所以一般人呢应该没有赦罪的权柄。那这样说来呢，赦罪应该比医治人的病难。但是就像路德刚才所讲的，文士心中呢可能 怀疑耶稣根本是在吹牛。他们一方面认为耶稣不应该这样讲，说能赦人的罪，因为这是只有神能做的事，不是人可以做的事。这样说呢，就是犯了亵渎上帝的罪。但在另外一方面，他们一定也认为耶稣根本就在说空话，因为一个人的罪是不是赦免啊？因为首先像刘毅讲的，我们更不知道那人是否犯了罪。那其次呢，就是他犯了罪，他是不是得到赦免了，根本没办法在当场得到证实。所以一个人只是在口头上说一个人的罪被赦免，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这样说来呢，但是在嘴上说赦人的罪应该比医治人的病容易。那就像在今天我们夫妻之间一个丈夫要真的爱妻子很难，比他帮妻子做一件事情更难。但是呢，一个丈夫在嘴皮上说哎呀我爱你我爱你，那却还蛮容易的，但事事出于真心就不知道了。当年的文士对于耶稣的怀疑呢，可能就是这一点，他们怀疑耶稣能够赦罪的可信度。那在第十节呢，耶稣就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然后等等等。那这里我们先讲点人子，这里是耶稣呢在马可福音中第一次用人子自己称自己。其实耶稣是谁的儿子啊？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应该自称为神子才对啊。像是约翰福音中就多次用神的儿子来称呼耶稣。在耶稣愿意选择一个比较谦卑的头衔来称呼自己，而且从某个角度而言呢，耶稣是降世为人他也的确是人间父母的儿子。那用这样的自称呢，另外好处呢是就是比较不会引起那些反对他的人他们的注意。那此外呢，人子这个称号呢也有旧约的背景在旧约的但以理书在里面中也提到人子。那这个人子乃是一位在亘古常在者，就是在上帝面前的人。那耶稣自称为人子，也是指他呢就是但以理在异象中看见的人子，是一位重要的人物。那在马可福音后面，耶稣会继续的用人子来称呼他自己。我们现在回到加百农，在那一天，耶稣那时候知道文士们心里一些还有点复杂的想法，他就要证明给他们看，他不但能说他也能行。那文士们呢，在心里说，谁能赦罪呢？他们认为耶稣没有能力，但耶稣却回答，他不但有能力，他也有赦罪的权柄。那接着他就吩咐那孩残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他一方面赦免了瘫子的罪，也同时让瘫子得到了医治，使他能够站起来行走。这里起来是一句一语双关的命令，对于一个原来不能行走的瘫子而言，叫他起来就表示他的残疾好了。那在另外一方面，起来呢也有呢叫死人起来得新生命的意义。那在马可福音后面提到呢，当耶稣上十字架以后第三天他复活了。那天早上呢，就有一些妇人要到耶稣的坟墓去找他，他们却看见一位少年人在坟墓里，少年人当然就天使了。那少年人就对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这里原文中的复活与今天经文中的起来是同一个字。那这位瘫子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就像今天我们得到赦罪的基督徒一样，我们已经得到了新的生命， 我们也尝到了复活的滋味。那从那日子以后呢，这位摊子的生命就可以就是呢跟以前呢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刚才说过，那个摊子啊什么都没有说，也什么都没有做，耶稣呢是基于他四位朋友的信心来拯救了他。在这下面第十二节啊提到呢，摊子他自己也有一个回应，他的回应就是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他听从了耶稣的命令，就起来踏出他新生命的第一步，以这个动作，起来的动作来表现出他的信心。的确是他朋友的信心是耶稣赐他赦罪及医治的恩典，但是他自己也有信心来接受这个恩典，他就起来走了。那今天呢，我们也需要啊做信心的回应。当上帝的救恩借着圣灵的感动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以信心来接受。当我们听到耶稣说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起来开始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在座若有啊尚未信耶稣的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说的起来的命令吗？那回到圣经，那位摊子站起来走了，让当时所有在场的众人大大的惊奇啊！他们惊讶，怎么可能一个原来是被人抬着来的人，现在竟然就站起来走了。他们看到了神的恩典领导那个人，就归荣耀于神。在马可福音中没有说他们中间有人就此信了耶稣，也许他们只是为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而惊奇，但他们仍不能委身于耶稣。这是今天讲到开始的时候，我说福音故事就像一部影剧一样，有主角，有配角，也有跑龙套的角色。那今天的故事也不例外。我们先说跑龙套的角色。在这个摊子得医治的故事中，跑龙套的角色就是那些挤在房里房外的群众，他们在整个过程中都是旁观者。在耶稣讲道的时候他们听，在耶稣行了神迹以后他们惊奇，他们衬托了耶稣事工的奇妙，但圣经中没有提到他们有什么改变。他们那天回家之后可能会跟家里人讲述那天发生的情况，他们也可能期望下次再有机会听耶稣讲道的机会，但是他们的生命没有在那一天改变。这是跑龙套的人。那么谁是在剧中的配角呢？就像《甄嬛传》一样，在今天的故事中的配角有正派的，有反派的。担任反派的配角的就是那些文士。文士们怀疑耶稣，议论耶稣，但耶稣也借着他们在心中的议论来彰显出耶稣他自己的全知跟全能。所以这些反派的配角也发挥了他们在故事中的功用。另外扮演正派配角的是那位摊子跟他的四位朋友，他的朋友有出于信心的毅力跟决心，使得摊子能来到耶稣面前。而摊子呢，他自己也对耶稣有信心，他愿意听耶稣的话，当耶稣说站起来走吧，他就站起来行走。最后讲到故事中的主角，那当然就是耶稣了。耶稣在今天的故事中呢，继续的达成父神给他在世的使命。他向那屋里屋外的人传福音，并且呢，在摊子的朋友以信心来到他面前的时候， 耶稣就因着他们的信心赐恩典，赐恩典给那个摊子。耶稣在对应文士心里的意念、意念议论的时候呢，他就彰显了他知道人心的能力，也彰显了他赦罪及医治的能力。耶稣真的就是那位上帝所差遣来的神子，但是他要以人子这个谦卑的名号称呼自己，这就是耶稣，就是今天剧中的主角。有这样的耶稣，他居然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我们怎能不相信他，不接受他，不效法他，不爱他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而有一些回应，愿意像这位四个朋友、四个摊子的朋友一样，也把你的朋友带到耶稣面前来吗？你愿意吗？而我们当中若是有尚未相信耶稣的朋友，愿意在听到耶稣说起来行走，愿意在这时候就凭着信心起来开始以基督为主的生命吗？好，让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父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感谢你啊，你的圣经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贝，又借着今天经文中的这个故事的过程，让我们看到耶稣是怎么样一位伟大的神、伟大的主。他来到世上，谦卑自己，顺服天父的旨意，来传天国的福音。他也借着医治人、怜悯人，能把人带到你面前来。最后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成了代赎的羔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这么爱我们，你这么一位有能力伟大的主，既然愿意为我们而死，我们真是不配，但我们只有感谢。谢谢你的带领，也赐我们一个回应的心，让我们以委身于耶稣基督，委身于你，让我们不再做一个旁观者，只是在旁边听到，只是为你所做的事感到惊讶，但是没有任何的回应。主，你就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委身，愿意为你摆上，也愿意把我们的朋友带到你面前来。主，我们若是当中，我们当中有还没相信你的啊朋友们，主你也在他们的圣灵心中做工，求你也告诉他们起来行走，也求你让在这个时候也让他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主，你就听我们你们的祷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因为你的话语得到福气，这样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要唱首诗歌啊，是在我们的圣诗本的第